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17号，公元2015年1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中和谈筹备小组表示坚持和平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藏医医师协会特别大会制定多项议案；应北敏卓林寺隆重纪念建寺50周年；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增加助学名额，感恩尊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2天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7次会议于昨天6号结束。会议发布声明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努力坚持中间道路立场，和平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
总督第一头呢，做不安天卡加拿大现实给你担当，你明白你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昨天6号发布声明指出，这次会议主要就2015年中国政治发展、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恢复接触对话、国际政局变化，以及中共强硬治藏政策导致135名藏人自焚表达抗议等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
那也啦，你叫我们去给国家团结，那国家玩。
声明继续指出，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主持的为期2天的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再次强调，通过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进行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坚定信念，并认为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立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设立于1999年，其宗旨是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藏中双方都能接受的政策和战略意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医医师协会第2次特别大会闭幕式制定5项决议案，敦促各方尽早拟定藏医学政策，促进藏医学发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月6号下午，藏医医师协会第2次特别大会在藏医律所院大厅中闭幕。印度藏医学代表赤烈杨九、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次佳、各藏医学院代表等共近20人出席大会闭幕式。藏医医师协会秘书长次仁仓觉向与会人士宣读了大会5项议案。第一，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为首的各相关人士能够负起责任，拟定藏医学政策，向藏医学各院校和中心给予指导。第二，呼吁西藏人民议会提供帮助，促进藏医医师协会与印度相关政府之间的联系，帮助解决藏医医师协会在工作中遇到的多项困难。第三，藏医医师协会将选举成员，设立特别指导小组，增进同印度中央政府间的直接联系。第四，为了藏医医师协会的有力发展和促进各项工作的进展，藏医医师协会会长将申请加入印度医学机构成员。第五，为了共同增进藏医学的发展，藏医各学院及中心代表争取参加印度政府有关藏医学大会。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次佳在大会闭幕式上表示，印度政府已合法认证藏医医师协会 为藏医学的有力发展打下基础，而完善各项政策，便利各医师的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呼吁大家继续付出努力，拟定良好的藏医学政策。同时，印度藏医学代表提列扬久对特别大会给予了肯定，呼吁大家在未来三个月内将藏医学政策拟定附件提交给印度医疗机构。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德拉顿地区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敏卓林寺为建寺5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宁玛派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等出席了纪念活动，鼓励僧众们继续保护和发扬佛法。昨天1月6号，藏传佛教宁玛派第六任法王加杰达隆泽珠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印度北阿看德邦森林部部长阿加瓦尔以及印度各大宁玛派寺院的代表聚集在北阿看德邦德拉顿地区的敏卓林寺中，参加了该寺成立50周年纪念仪式。敏卓林寺行政管理负责人之一丹加喇嘛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当天的活动除了宗教纪念仪式外，也有藏印表演艺术团体献上各种文化的传统歌舞。宁玛派法王加杰达隆泽珠仁波切等嘉宾也先后进行了致辞。丹加喇嘛介绍说，达隆泽珠仁波切在仪式上致辞时指出，藏人们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一再呼吁大家保护发扬佛法，而敏卓林寺也一直遵循尊者的教导，朝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方面付出努力。在给予赞扬后，达隆泽珠仁波切也鼓励该寺僧众继续付出贡献，让佛法在发源地印度得到更好的传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在仪式上强调，西藏传统宗教文化是藏人的象征，因此只要这些文化能够得到保护，西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此外，今天1月7号，敏卓林寺的讲经院雅九宁玛佛学院也迎来了成立25周年纪念。丹加喇嘛表示，达赖喇嘛甘丹破章的代表达兰萨拉朗杰寺堪布绰合托仁波切在仪式上进行了致辞。今天的庆典包括宗教学术研讨会与晚间的传统歌舞演出。明天8号，达隆泽珠仁波切将向信众们传授长寿冠顶。据介绍，印度敏卓林寺院最初于1965年在喜马歇尔邦莲花湖创建，当时只有8名僧人，后来移至北阿看德邦德拉顿地区，受到了诸位宁玛派仁波切的支持。目前寺院已经发展到约有400名僧侣的规模。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决定在本年度增加助学名额，以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西藏儿童项目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该项目决定为了恭贺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本年度的奖学金名额上升为14人。该组织理事图登莫兰表示， 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每年都为两名贫学监狱的贫困学生给予资助，而今年正值第14岁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因此决定向就读在西藏、印度和尼泊尔的14名藏人高中毕业生提供奖学金。此外，从今年开始，每年向位于印度德拉敦流亡藏人社区的翁嘎西藏残疾院提供5万印度卢比的资助，以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全球和平和藏人自由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建于1999年，2002年正式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截至目前，该组织总共对36名藏人学生提供奖学金，以资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另外，加拿大政府针对该国缺少护士专业人才，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名为新快速通道的移民政策，将接纳医师、牙医、护士和保健人员。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呼吁藏人游艺者尽快通过卫生部提交申请。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
2009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寻找共同点，有12个国家的华人参加并形成会议共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藏对话活动，也标志着汉藏对话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与非民运的知识分子对话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目前的汉藏对话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议题都更为广泛深入。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是2009年5月以来我参加的第5个汉藏对话会。比较前几次会议，这次的会议有特殊意义。首先，这次会议是达赖喇嘛尊者正式退出政坛之后第一次对华人知识分子讲话。尊者讲话时，新当选的首席噶伦洛桑桑格博士也在场。凡是有关流亡政府日常工作和政治的问题，尊者总是要提问者去问洛桑桑格博士。这不仅显示出他退出政坛的真实性，也表示他对这位新一代首席噶伦的支持。其次，洛桑桑格博士尚未宣誓就职，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华人说明了他对中间道路、藏中谈判、汉藏交流等各方关心的问题做了说明，并告诉与会者他在汉藏交流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显示他对汉藏民间交流的重视。洛桑桑格博士在汉藏交流方面有多年经验，可以想见在洛桑桑格博士就职期间，汉藏民间交流应当会持续发展。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次深入的讨论会。由于举办方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与会者中有相当多的各学科研究者，会议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其重点不在于宣示各自的立场，而在于讨论问题、交流想法、开拓思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